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7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读一位技术同修的苦恼，同修们请不要依赖崇拜我，有感。这位技术同修的苦恼也曾经是我的苦恼，但我现在基本上摆脱了苦恼，从中跳出来了。我谈一点不成熟的体会。我算是一名协调人，也能解决点小的技术问题。教师出身，能言善辩，谈起体会和法理来能说能讲。同修听来觉得挺好，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学法点上我说的多了。同修有什么问题，遇到什么关难，愿意问我，我也就当仁不让地谈起来，甚至对同修的一些情况还给予点评。到后来发展到，有位同修把他平时遇到的问题一一地写在纸条上，写了有七八条，就等着问我怎么办。有一次我去他家的学法组学法，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呀，就盼着你来呀。原来只是很简单的一件小事，不知怎么办好，只有问了我，心里才踏实。这时我感觉不对劲儿了，同修在依赖我，崇拜我了。静下心来学法后想，同修为什么会依赖我呢？得向内找找，这主要是我的问题。先后找出了显示心、求名心、执着口才文才的心、在同修之上的心等等，这发展下去不就是演讲乱法吗？我这点小本事是师父和大法给予的，是用来证实法和助师正法用的，不是用来显示的。师父留下的集体学法切磋的形式也不是这样的。想明白了之后，我和同修切磋，我说，你遇到的问题主要是给你修的，让你提高用的，你最好先自己悟一悟，实在悟不明白的再拿出来切磋。切磋时你可以这样说，这个问题我是这么悟的，不知对不对。如果你不悟，直接把问题拿出来问我，就等于把你应该提高的机会给我了，而我说的是站在我的层次中说的，不一定符合你的情况，也不一定符合法，不能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了，咱们得以法为师，千万不要学人不学法。另外，修炼没有榜样，人人都要走自己的路，你依赖我是在害你自己，同时也在害我。在学法时注意让大家多说，自己有意少说少点评，改变自己喜欢多说的习惯也很难。有时看到这个事儿，不就这么简单，你怎么就说不明白呢？心里想说的话一股一股地往嘴边拱，急于表达。也曾想过少去这个学法点，但最终我没有不去。我觉得有意不去学法点可能是在躲避，矛盾是回避不了的， 暂时不去学法组调整一下自己可以。文中这位同修前后加在一起差不多有5年的时间没去小组学法，时间真是不短了，我能理解同修此时的心情。我看文中这位技术同修的苦恼，说的大多是同修如何依赖他，如何崇拜他，因而希望同修不要依赖崇拜他，这说的更多的是他人的问题，是否有点向外看了。现在我想说一句，同修为什么依赖你崇拜你呢？这可能是你自己修炼上的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也许你向内找找自己有什么执着，修去它就好了。个人修为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对待来自同修的干扰。看了明慧网11月2日刊登的叫做一位技术同修的苦恼，同修们请不要依赖崇拜我的文章，深有同感，在此把我的经历和对此类事情的做法与证悟写出来与大家交流，不足之处请多指正。在20年的修炼中，无论和平时期还是处于正法修炼时期，我都做了一些事情，有些事情是很多地区同修都能知道的事情，这样一来，各地同修有很多就能够用正念对待我，而也有的地区同修会用一些人心对待我。在他们对待我的方式中，有的时候其实是想通过我的一些特别的本事，我是开着修的，来达到他们的那种不用去执着就能提高或者解决问题的目标。在我这里看，他们表现为崇拜心、依赖心，而当他们发觉自己达不到那个目的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我不会配合他们做不在法上的事情，他们有的马上就变脸，甚至过后在同修之中造谣挑拨是非，而有的人纯粹出于妒忌心四处的传谣，大有不把我扳倒绝不罢休的气焰。其实面对这些，开始我心里很难受，觉得作为修炼人怎么能这样呢？后来通过学法明白了，其实我们无论做什么都需要在法上得到真正的升华与提高，这才是根本。无论别人有着怎样的不在法上的种种表现，那不就是看我们怎么用正念去对待，去解决这些事情吗？我的做法是，首先遇到问题找自己，当别人对自己表现出崇拜与依靠的执着的时候，就好好看看是不是自己的求名心与大包大揽的人心招来的。当遇到有别人妒忌我的时候，就要看自己是不是那种无意中张扬和表现自己的东西让别人看上去不舒服，从而导致人家妒忌。什么事情都要从自己这里找起，别人不在法上的表现为什么能让自己看到，这是不是自己空间场不正而招来的？所以遇到这类事情不要只怪同修不在法上。还有，因为每个人的性格不同，拿我来说，我就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当别的同修在修炼上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知道了能到场肯定会到场，但这样一来也会给同修无意中造成一定的干扰。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来同修们再来找我交流的时候，我就会说，咱一起好好学法吧，我们一起好好学，这样一来很多问题他就知道怎么去做了，同时自己也从法中得到了提高和升华。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不足，就是碍于面子。记得有一次几位同修在我家巧遇，按说同修们遇到一次不容易，好好交流一下怎么修炼、怎么提高、怎么救人该多好啊，可是他们在一起却聊起常人中的事情，一聊2-3个小时，我想打断他们又觉得十分的不好意思。这类事情发生过多次，有的同修和我打电话也是，聊的都是没啥用的事情。后来我意识到，这不能怪同修，是通过同修们的这种不在法上的表现，
让我学会拒绝，不要碍于面子，要用正念去对待来自同修内部的干扰。后来每到遇到此类事情的时候，我总是说，既然我们今生是同修，那就要一起好好修炼才是呀，我们一起学法吧。这样一来，想一起修炼的人就坐下来一起好好学法，人心重的不能安心学法的人也就知趣的离去了。当同修不在法上的时候，遇到了我会善意的给予指出，对于不符合法的种种要求，我会坚决拒绝。记得有一次，一位同修被抓，他的家人写劝善信让我给打字，在打字的过程中，我发现在里面有说邪党好的话语，当时我就给否了。我对他说，这话是绝不能说的，虽然江鬼迫害法轮功，但也是江鬼利用邪党在干这么大的坏事。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直接的揭露党的罪恶，那时是2003年，九评还没有出来，但也绝不能说邪党好，这是原则问题。他的家人为此埋怨我好长时间。还有一位同修说要建大资料点，一次进100箱纸，让我弄大型机器。我说现在明慧网让资料点遍地开花，弄大资料点不符合明慧的要求。他为此也很不高兴，觉得我不配合他。同修虽然一起在法中修炼，但因精进程度不同，对法理的认识不同，从而造成修炼状态不同，那么在接触和配合的过程中，就会表现出很多不尽人意的状态来。面对这些状态，我想不要看同修是什么状态什么表现，首先要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在修口方面，在其他方面要做好，然后再根据不同同修的状态来恰到好处帮同修，这样才行。如果一味怪别人，那矛盾会越来越突出，越会让邪恶钻空子。所以这方面我们一定要用修炼者的正念来对待才是。一点个人体会，仅供参考。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走街串巷讲真相，不挑选，多救人。自从师父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刊登后，我们学法小组同修通过学法都认识到，我们应该整体升华，都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多救人。当时有两个同修做手机，主动提出让常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带一带，先配合着讲。那天上午学完法后，我们五个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当天就讲退了37人。我们知道是师父加持鼓励我们，大家一起配合讲了5周，退了600多人。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我觉得呢，你们的景点呀，不是以退党退队，以三退本身作为目的的，你们记住了，是以讲真相救人为目的的，你觉得那个人有救了，那才行。我们悟到，讲真相主要是讲法轮功真相，真相讲到位，然后三退，退不退，都得给你讲明白。可能现在你在考虑，以后有人再给你讲真相时，你再退也行。救人不能凑数，得让他真明白。一，走街串巷讲真相。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一般是上午集体学法，下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2人一小组，有人发正念，有人讲，互相配合讲真相救人，效果很好。我们大街小巷走商铺，进了商铺先搭话，问问买卖怎么样啊，如今生意不好做啊，有时也买东西，然后进入正题。我会问听没听说过法轮功，一般都会回答听说过。有没有人跟你讲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啊，保命的事啊，你退没退呀？有人讲不是党员，我就问他你入没入过团，带没带过红领巾，很多人都会说早就不是了。 我就给他们讲为什么要三退，人听明白了，也就同意办理退了。也有人讲我退了，我会问谁帮你退的，对方说你们给退的，我说那行，我们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情。也有人讲退了是指协党组织内超龄退出，我就会告诉他们组织内退那不算数，要给他讲真相，明白真相就顺利三退了。这一点也要提醒同修，有的一听对方说退了就过去了，结果他没有真退，我会告诉对方你别反对法轮功，多数人都说不反对，反对那个干什么呀，也有人说你看那人都烧死了，我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那些人都不是法轮功，是中共自编自导的伪案，造谣陷害法轮功，挑起不了解情况的老百姓仇恨。我还告诉他们那些人其实也都是受害者，或被害死或灭口了，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提升道德，去病健身有奇效，我师父叫我们讲真相就是救人，谎言欺骗可把人害得对佛法犯下了大罪，福分都没了。您呀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福报。我进一步会问有没有人给你做三退，咱不能把自个儿的思想和生命交给两个外国人马列，那还是炎黄子孙吗？加入他的组织宣誓为他奋斗终身，就是卖身契约，在身上留有他的兽印，大灾大难你都躲不过去的，你得为共产党欠下的血债买单。咱们缘分到了，我帮你退出来，你从心里退出来，那一切就与咱没有关系了。你叫什么名啊？这样一般人都是用真名三退了，通过讲真相，人从内心明白了，自然就退出来了。有人问那国家为什么不让你们练呢？我说你问得好，我们都是好人。你去过国外吗？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练的，哪个国家也不反对，只有中共江泽民迫害。退吧，顺应天意，将来灾祸来了好留下。就这样基本都做了三退。二，给老人讲真相。看到道边坐着岁数大的老人也得讲，先凑过去问候，大叔啊凉快呢？有的耳朵背，我就对着耳朵大声说身体挺好啊，多大岁数啦？对方告诉我80-90岁了，我告诉他你这高寿啊，积德来的，做好事积德。大爷呀、啊、咱们见面就是缘分，我告诉一件事情，你听说过法轮功没有？法轮功是佛法，是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多数人都会说好好，也有的人不回答，闷在那里，但随着给他讲真相，慢慢就好了。也有人被不好的东西控制着发脾气的，我们就一边讲一边发正念，慈悲嘛，咱就是给他讲，最后也认同了。一次我遇到两个街道办事处的老太太在外面坐着，一搭话赶紧拿个垫子让我坐下，唠几句家常。一个老太太告诉我她在街道办事处上班，我说那一定是党员了，他说那是，我就跟他一来一去的聊上了。听说过三退保命吗？那没听说过。法轮功听说过吗？听说过，不太了解。我告诉你吧，法轮功就是佛法，就是让人修心向善的。我也修佛，我这一辈子就做好事不干坏事。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真善忍多好啊。那是，你别反对，你入过党，咱从心里脱离了，将来来灾难能保命。啊啊，你别啊呀，你真的退出来呀，将来真有灾难就能保平安了。街道办事处的人和一般的人还不一样，受邪党的毒害比较深，一定得给他讲明白。我说我们都是好人呐、啊，世界上有好多人在练法轮功，你说当初那时90几年你也赶上了，那时有多少人在练法轮功啊，一练病就好，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他点头说那时满街都是啊，后来就不练了。那不就迫害了吗？江泽民就不让练了，他妒忌啊，一看练的人多了， 好人多了他受不了，找各种理由迫害法轮功，嫁祸法轮功，让老百姓恨我们，是不是？他终于明白了。最后他说，一看你们就不是坏人，一看你们都善。还遇到一位老太太，88岁了。我说，阿姨，你身体这么好。她说，没啥病，一生也不吃什么肉啥的。我老伴儿92，身体也好。几个孩子？6个姑娘1个儿。你说我怪不怪？一辈子不来例假，我就能生孩子，大夫也没法给我定预产期。我觉得肚子不对劲儿，就上医院，就生了。别人来到跟前，我让他离我远点儿，我嫌他腥。我告诉他，大娘啊，你看你不修也在道中，这么好都是积德来的。我不干坏事，我老头也是。你别反对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啊。不反对。你入过团队吗？没入过。那你就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身体就更好了。好好，谢谢。以前我们乘车有座位也不坐，后来我们想这也不对，有座咱就坐呗，来人咱就给他让座，便于救人。一次在上车，一位70多岁的老人上车了，我把座位让给了他。我告诉他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他说，我就想找你们法轮功，你们法轮功都是好人。我说，有你这句话就行了，你都了解过真相？他说，有资料吗？向我要真相资料，很急切。共产党怎么还没灭呢？明天就灭，太坏了。我告诉他，别急，天灭中共那是必然，现在不是救人吗？有多少人还没得救呢？现在结束，那些人就救不了了，那不就完了吗？那是，他拿到真相就要看，特别急切。这样的众生也有，也就是先期明白真相了。三，给年轻人讲真相。有很多大学生勤工俭学，在校外发单的，做小买卖的，打工的，遇到了都要讲，给20多岁左右的人讲的最多。我们把这些人称作孩子们，一走一过，有时一看就是有缘人，心里就想救。孩子，瞅你这么好，多大了？工作几年了？挺好啊，挺好。阿姨告诉你，你听说过法轮功吗？听说过，我最拥护法轮功师傅了，法轮功师傅是大好人。讲真相过程中发现，众生一旦明白，马上明确表态，不像以前还说要考虑考虑，含糊其辞的。正法已经到了最后了吗？一次遇到两个孩子买月饼，小对象乐呵呵的，特别善良。我心生一念，我得过去。孩子这么好呢，大老远阿姨就想过来。阿姨告诉你们一件事，咱们有缘分呐，阿姨不是坏人。家是哪儿的？你俩不上这儿来，今天不在这儿碰面，可能这辈子阿姨都见不到你的。你说多有缘分，阿姨就想救你们。你们听说过法轮功吗？听说过，听说过。但有没有人跟你们说退党、退团、退队保命啊？那没有。你们在学校也是受局限，可能接触不多。这次阿姨和你们有缘分，告诉你们，救你们。是不是党员呢？还没入呢。别入了，咱不入了。现在全世界、全中国都在往出退呢。这个党太邪恶了，它是害人的，太腐败了。咱不入了，赶紧把入过的团队也脱离了，将来能保住命。将来有大的灾难，离这个恶党远远的，弃恶向善，将来咱就平平安安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对，阿姨跟你说的都是真的。你俩叫啥？他俩都用真名退了出来。我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到什么事儿都念，在危难的时候也念，学习也念，遇到难事也念，也好使。孩子们高兴地退了。四，给面对面走过来的人讲真相。一走一过，有人瞅我笑，我也不放过这个机缘，问，你认识我呀？不认识。你长得是善面，一瞅就知道是好人。你说的对了，我们是修炼真善忍的，你也善呢，咱们有缘分，机会难得呀，我也得跟你说一说。大姐告诉你，听说过法轮功吗？听说过。你别反对呀，一走一过就是缘分， 没有人跟你说过退团退队的事吗？
那没有。
那咱们缘分到了，退出来吧。
好，几句话就退出来了。
问路的也是，平时我还真不记路，那天有人来问，同修告诉了我，忽然发现不对，我详细的指给了他。
我问他，从哪儿来的？你看咱多大缘分呢，这大老远的，我是本市的，你看多少机会凑到一起才能有这个缘分。
我快点告诉你吧，
姐妹别反对法轮功，我们是修炼法轮功的，我们都是好人，就比你多个信仰，真善人多好啊。
那好，听说过吗？
听说过，我还是党员呢。
退出来吧。
好，我相信你。
就这么简单，
众生听明白了就退，就几句话，一分钟都没到，你说这不就是缘分吗？
五，不挑选，多救人。开始面对面讲真相时，我们有很多分别心，看人的面相外表，这个人不好救，不能救就不跟他说。现在只要能遇到碰到的接触到的，都告诉他真相，就真心的想救他。面对面讲真相其实没有什么难的，由张不开嘴到如意的去讲，有一个升华与提高的过程，都想多救人，这是出发点。学好法，放下人心，越讲越好。师父给我们智慧，也真就是都安排好了，只要我们自己能稳住心，堂堂正正的用善念慈悲对待生命去讲，就能打动人，清除那些阻挡人听真相的不好的因素，就能顺利帮人三退。正念的场发挥着作用，我们做全宇宙最正的事，当然要堂堂正正发好正念，酝酿酝酿，只要能开口就行。有时讲真相也不能太软弱了，你得让他明白，有的人表面很嚣张，你不要惧怕，就针对他的问题讲出真相，眼看着他就蔫下去。举个例子，我们进了一个商号，看到一个人坐在柜台后面，相貌很丑，他给人家卖贵重滋补品。我问他，你多大了？他告诉我30多岁，但看上去有50多岁。我问他，在给自己卖呀？他说是给人家打工，说完就把头低下了，也不愿意搭话。我告诉他，见面就是缘分，我在那边看到你这边店牌就想进来，跟你有缘就想救你。阿姨告诉你一件事，你别反对法轮功。就在我给他讲真相的过程中，就看他由愁眉苦脸的脸一点一点的笑了，最后笑得满脸像菊花一样，眼睛笑成了一道缝，连声说谢谢，就像苦等无望的生命终于获救了一样，就有那种感觉。再看他一点都不丑了，给他真相资料，他拿起来就看，判若两人。我感慨地说，你得救了，你真的得救了，大法救了你。有时也遇到公安的司法的，开始挺凶的，说你们反党，明白了就告诉我们，你们注意啊，注意点安全，你们都是好人，就是这样堂堂正正的讲，一正压百邪。也有不退的，我们没给退成，也要留下好的印象。我会告诉他，你可要好好想一想，再有人对你讲时，可千万不要错过。 六，在救人的过程中提高。救人的过程就是实修的过程。有一次，我们三位同修一起出去，讲着讲着遇到了一位有基督信仰的人，由于他听信了邪党的谎言，态度恶劣，攻击法轮功，说如何如何。我耐心地讲了半天，他没有退出来。这时我发现那两位发正念的同修走了，我心里有些不顺，从里面出来问同修，你俩干啥去了？他们说，你还给他讲他信基督教。我说，他问我，我不得给他讲，跟他说明白吗？这时有了疙瘩，心里不舒服。我们继续往前走，看到前面有三位大学生，我就跟上去了，两位同修在后面发正念，三个学生还真是有缘人，听完之后都散退了，而且用的是真名。我回过头往后一看，两位同修离我很远，没人帮我记名字，这三个人名我忘了两个，我心里不高兴，怨心就上来了，你俩干啥去了？离得那么老远，你不知道我记不住人名吗？一同修说，我说过去，他说不过去。我抢白他们，
不过去怎么配合？当时也觉得自己不对，但说话带着冲劲儿。人家说往这边走，我说往这边走干什么？出现了矛盾，他们不听我的，这就呛了我的气管，心情不好。接下来一路就没得救人，讲真相受阻。我察觉到我们都不对劲儿了。我说，今天这事儿咱们没配合好，叫邪恶钻了空子，该救的人没救，这不行。该咋做咋做，先放下，不能因为这个矛盾影响救人，先放下。放下了，上车后我们又主动讲真相，帮人做三退。回家后学完法，我琢磨白天发生的矛盾，看到了自己的执着，怨恨心、妒忌心，那背后有证实自我的那颗心还很强，我得放下。第二天同修说自己做的不对，我说回来后我也想了，找到了执着，放下了，这件事就过去了。大家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得在法上修，不能让旧势力钻空子，是不是？第二天就好了。我们这个小组一出现问题马上就找自己，认识到了就去掉，这不就是修心吗？只要向内找，放下了就提高了，过后跟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似的。以前遇到矛盾是大家都不说，现在是都能说出来，然后找自己，提高得很快。小组中有一个年轻的同修，过去没有面对面讲过真相，刚才和我们一起出去讲真相时性子急，有时我们一起出去不在状态上，三退的人就少。年轻同修抱怨，救的少，半天救不了一个人，不如回去学法去。我对他说，不能这样，有时退不下来或者讲得不顺利，心情不好，更应该互相鼓励，遇到了咱也讲了，有时不退也有两方面原因，我们就是配合好，不能说不救了，慢慢就好了。还有这种情况，有时明明该讲的就是不想去讲。一次我们是两个人出去讲真相，走了一上午，结果一个人也没救下来，讲一个不行，讲一个不行，怪了。我说，是咱俩心不对了。啥心呢？是不是前一天我们救的人多了，起了欢喜心？这不行，得去掉它。面对每一个众生都得认真去讲，你觉得好救不一定讲得通，有时觉得那个人不好救，结果几句话就讲退了，就是被自己的观念挡着。现在我们每天出去就抱着一念，就是让他明白真相，让他能得救。救人就得发自内心，以前为了凑数啊，今天救了十个八个，还有两个就二十人了，这两个还真就讲不下来。七，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有一天迎面来了一个人，我打出一念要救他，所以没代表问个时间搭话，一瞅自己真没代表，同修发正念，我过去搭上话，我就给他讲真相。这个男孩挺固执，我说，孩子你想想，我家孩子都比你大，阿姨能骗你吗？骗财骗色，没有骗平安的。孩子出家在外，家离这么远，平安就是福，阿姨就是给你送福来了，你平平安安多挣点钱，心里健健康康的，是不是好事儿？阿姨就为你好，啥也不图。最后他同意三退了。我回来到同修那儿一低头，很惊诧，自己手腕上戴着表呢。就是说，只要我们做得正，师父的法身都会帮我们，真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走遍乡镇所有的村庄。我们是居住在大陆某乡镇里的几个老年女大法弟子，我们几个年龄都比较大，几家之间距离比较近。几年来，我们两人一组结伴去周围各村挨家挨户讲真相。我们中有70多岁的，60多岁的，也有50多岁的，有的从小就没上过学，不识字，可现在大法书籍都能读下来了。前几年，我们都是晚上开车到村子发材料，讲真相，劝三退。 自从全球的溯江大潮开始后，2015年9月份开始，我们的各村发放全国起诉江泽民等明慧期刊，让村民都知道江泽民被告上法庭了。男同修白天没时间，就晚上零点以后去各村挨家挨户发真相材料，挂溯江的真相展板，在电线杆子等处贴真相，一直到天亮才回家。女同修八九个人结伴，白天就去发过真相材料的村子里讲真相，劝三退。有时在集市上就能听到村民说，这法轮功可不得了了，把江泽民都告到法庭上了。有时村民看到我们大白天就挂真相展板，贴真相传单，就说这法轮功平反了吧，大白天就敢贴，就敢发。我们告诉他说，迫害法轮功，江泽民罪恶太大了，欺骗全国人民，我们就是为了你们知道真相才这么做的。我们去过43个村子讲真相，包括外省的19个村，发了近6000本明慧真相期刊。村民们看了真相材料后，知道了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了解了中共江泽民集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所犯下的反人类罪。接着就去村里挨家挨户讲真相，同时带着护身符、年历等。有的村民说，你们胆子也太大了，大白天就敢发。我们告诉村民说，江叉叉迫害法轮功犯大罪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卖给外国人，现在都把他告到北京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了。我们中有一位老年同修，是迫害以后才走入大法中修炼的。修炼后身体上所有的疾病都好了，因为他有工资，我们打出租车的钱基本都是他拿的。上午九点坐出租车去各个村子，然后马不停蹄地走。大冷的天，我们从不感到冷，一天下来能走很远的路。他那么大年龄，一点都不觉得累。每天晚上他就问好明天去哪个村，如果不去村里，他就在镇里找人讲真相。以下举几例我们在讲真相中遇到的事。一，在场的人全部三退。一次，我们在一个村子里讲完真相后，准备往家走时，看见一伙人打完苞米要回家。我们就过去了，对他们说，我们给你们送福字护身符来了。当时就有人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见我俩手里的护身符，当时就抢了起来。他们真的把大法的护身符当成了宝贝。有人当时就把护身符挂到车上了。剩下的20个护身符一抢而空。我们又发给他们真相传单，然后劝三退，有的用真名退，有的用化名退，全部都退出了中共的邪党组织。讲到控告江泽民，他们都表示支持。我们看到了这些村民真是急迫盼望着得救。二，村民说，我用真名退，我不怕。还有一次，一农户院子里有10多个人正在干活，我俩走进院子告诉他们，给你们送符来了。刚拿出护身符还没等发呢，这些人上来就抢。我问他们，看见全国起诉江泽民的杂志了吗？他们说，看见了，江泽民太坏了，没有人性，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卖钱，赶快抓起来吧，押上审判台。然后就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有个人说，我用真名退，我不怕。这些人全都退出了邪党组织，并且都支持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三，我们就愿意要你们的东西。一天，一大法弟子在挨家挨户发真相材料，有3个人就在后边跟着。等同修发完， 对他们三个说，给你们一人一本真相杂志要不？他们说，我们正等着呢，我们就是愿意要你们的东西。四，一家人感叹，世界上还有这样好的人。记得一次走进一户人家讲真相，一进屋，这家人就说，你可来了，我要退党，不知上哪儿退。他用真名退出了曾加入的协党组织，又送给他家年画等，告诉他不要钱。他说，世上还有这样的好人。走时一直送到大门口，一个劲儿地说，谢谢。五，70多岁老人表示，这下可好了，我退党。有一天，我们走进一家，只有一位70多岁的人在家。进屋后，我们就说，大哥，我们给你送福来了。他说，前几天我看了材料了，我就想退党，我找不到你们呢，这下可好了，我退党。六，派出所长说，我送你妈回来了。有一大法弟子去给派出所长讲真相，告诉他保护大法弟子功德无量，迫害大法弟子罪恶滔天。派出所长明白真相后，他亲自开车把这位大法弟子送回家。家里人一看警车来了，吓坏了，想又出什么事了。这时派出所长说，大老远的，天又黑，我怕你妈走得慢，我用车送你妈回来了。六，村民挽留我们，就在我家住吧。一次，我们在一个村子里发材料，讲真相已经快到零点了，走得我俩又累又饿又渴，就不想讲了。快走到村尾时，看见有两户人家还在亮着灯，就走进屋里去了。村民明白真相后，就留我们在他家住下了。第二天，我们准备步行到别的村子里讲真相。正在这时，一辆车子就在我们跟前停下了。我们那个高兴啊，这冰天雪地的，怎么会这么巧合啊？哎呀，是慈悲的师父在帮助我们呢。那天我们去了6个宝子讲真相。七，大队书记表示，下次我也去。一位大法弟子给大队书记讲真相，他说，好什么，法轮功去北京闹事。大法弟子给他讲完425上访的真相后，他明白了，那么多人425去北京上访是为了澄清事实真相。他说，下次我也去。有的村民受邪党欺骗，误认为大法弟子讲真相是在搞政治，但是通过大法弟子讲真相，明白后都感谢大法的救度之恩。有一次到一家讲真相，这位村民没听过真相，就说，你们搞政治反党，不让我们进屋。我们耐心地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家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重德修心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江泽民妒忌利用权力迫害法轮功，欺骗百姓，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卖钱等等。他明白真相后，让我们进屋里暖和暖和，并让他媳妇端上热腾腾的包子叫我们吃。我们说不吃，还得到别人家去讲，他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口。也有不退的，还想陷害我们的。一次有两口子，女的同意三退，并要了材料，男的从屋里出来，拿出手机要给我们拍照。当时我就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都犯大罪了，你没看材料吗？派出所警察都明白真相了，你还告什么？他就进屋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松涛的文章，我是这样得法的。我今年71岁了，在大法中修炼了23个年头，跟斗把式的走到了今天。当年师父传法时曾讲过，有的学员一边听课还一边骂着我，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现在回想起来，真是羞愧的无地自容。那是1994年4月末，我正住院治疗，当时我病得很重，有心脏病、胃病、结肠炎、脑血管痉挛等等，经常住院抢救。我脑袋左后侧又长了一个包，有小鸡蛋那么大，但不能手术，只能维持。我走路经常往后仰，脸朝天摔跟斗。这些年我几乎各家医院都去过，小到气功都接触过，一听说哪能治病马上就去，多少钱都敢花，花的钱无数，可病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我不知想死多少回了，摸过电，撞过墙，吃过大量的安眠药，可都没死成。我每天早晨醒后常常冒出的第一念就是，为什么自己还活着，我真是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感觉是生不如死啊。这次我又是被送医院抢救过来的，然后直接就住院治疗了。在医院每天吸氧打吊针，但还是上不来气，脸憋得青紫。这时一位亲戚来医院看我，给我送来了2张气功报告会的票，让我参加班听课，说这个功如何如何好，祛病健身有奇效等等。他说他已经参加完一个班，还说要一路跟着师父到各地听法等等。亲戚走后，我坐在病床上，手里握着那2张气功讲座的门票，心里这个愁啊。这些年我尽上当受骗了，听了不少气功讲座，也跟着练，可是都没有治病的效果。我早就下决心了，再也不上当了，可现在怎么办？不去参加吧，对不起亲人的一片好心，也对不起人家花的100元钱。我整天愁眉苦脸的，都没心思吃饭了。我老伴劝我说，亲戚知道你病重，看你有今天没明天的，才买了2张票，你怕出事就让孩子陪着你，我开车拉你去听课，让女儿扶着你，听完课咱们再回医院。就这样，在大家的劝说下，我想就被骗最后一次吧。到了听课那天，我抱着最后再上一把当的心情进了学习班。前2天听课效果不好，因为我还没有进入状态，师父在上边讲，我在台下生气。亲戚看出我不高兴，对我说，我对你都有私心，把别人安排偏座或2楼，唯独把1楼3排1号座留给你了，没想到你还这样。就在这时，听师父讲道，我这样讲有人还骂我骗他，我真是不好说他啥了。听到这句话，我的脸刷一下热得不行，心想，我想啥师父都知道，看来这个师父是真有2下子，我往下再听课就好多了。第3堂课我已经很认真听了，第4堂课下来我流泪了，多年来我的眼泪都流干了，再伤心的事都不流泪，可那天我流泪了，我完完全全被师父的法理征服了。师父说，你的病由我直接给你去的，病根已经摘掉了。我从来没有听过哪个气功师敢这样讲，能这样讲，这下我可找到师父了。我流着泪，心里下定决心，我要修大法，我就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没有病。我决定回家，再也不回医院了。老伴和孩子都不同意，说才4天时间能行吗？不怕出现危险吗？但我自己主意已定，非常坚决。我告诉他们说，我决心已下，不能更改，我如果真的死了，我乐意。就这样，我放下了生死。第4节课后，我就直接回家了。到家楼下，我对家人说，你们谁也别扶我，我自己上楼，我是大法弟子，我已经没有病了，病根师父已经给摘掉了。就这一念，我竟自己上到了7楼，心里这个高兴啊。打开房门后，我迟迟不进屋。老伴说，都到家了咋不进去呢？我说，这家咋变样了，不是原来的样子了，看那家具像积木一样小的可怜，摆在那儿就像小孩玩具似的。 进屋后，我不知不觉地垫步跳了两三步。我问老伴说，刚才我跳了吗？老伴说，跳了。我心里这个幸福啊，我终于找到了没病的感觉了。可我老伴儿和孩子却担心极了，盯着我的一举一动，生怕我出啥事儿。这一夜我过得很好，第二天早晨我对老伴说，今天就给我办出院吧。同时我把所有的药收拾了两大包送到了垃圾站，心里和他们说拜拜了。我每天心情愉快地去听课，十节课结束了，心里真不愿离开师父啊。从此我走上了大法修炼道路，每天参加集体学法和练功。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我要勇猛精进，不管遇到多大的痛苦磨难，也要走完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全过程，跟随师父回家。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几年来，我一直在突破丈夫抵触我做正实法的事这一关，可就是效果不好。从今年四月份我贴真相不干胶的过程中，出现了几次被人跟踪的事情。我想到应该改变我的救人环境了，如果让丈夫帮我做该多好啊。可是怎样劝说他呢？我就加大力度发正念，求师父加持，然后我就对他说，你能在半月内一字不漏地背过师父新的论语，以后家里的事情我都听你的。他马上答应说，好，明天开始我就背。丈夫用了一周多的时间，一字不错地背过了论语。然后我又对他说，你能每天早晨背一遍，才能永远不忘。要不你费这么大的力气背过了，如果忘了多可惜呀。他说，真的，背这篇文章太费劲儿了，不能忘了。好吧，我每天早晨都背一遍。就这样，丈夫背了近一个月的时候，我对他说，你看这几年我做救人的事本来就压力很大，我还得防着你，别让你看到，你说我容易吗？如果你能帮我一下多好啊。他说，我怎么帮你？我说，你可以开车帮我外出贴救人的真相不干胶，还可以帮我到银行提零钱，我做成真相币，家里的零花钱你我全用真相币。由于他一个月的背法消除了他身上很多不好的东西，他对大法有了正念，他马上答应帮我做这些救人的事情。由于丈夫的改变，我完全改变了过去救人的方式。现在我做三件事真的能做到位了。在救人方面，我现在一年做的事情能顶过去的几年有余。选自文章《丈夫帮我救众生》。修炼后，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咳嗽一阵子，十天半月不等。从法理中我知道，修炼一开始，师父就给我们清理了身体，消除了很多业力，留给弟子自己消的业力已所剩无几，所以我不感到奇怪，只是请求师父不要让我在白天上班的时候咳，以免影响别人和工作，所以都是晚上咳，咳起来很厉害，有时咳得从床上弹起来，一咳就是大半夜，白天就很少咳，顶多也就是偶尔咳几声。所以我这种宵夜状态虽然持续了好多年，但单位同事不知道，同修知道的也不多。大约是2008年，那次我又咳得很厉害。有天下午我去参加集体学法，进门后我忍不住咳了几声。学法小组的负责人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了情况。负责人就叫大家在学法前发正念时帮我发正念。我当时还说不必了，我自己能行，但他们还是帮我发了正念。我自己感受到了，因为在发正念前，我总感觉肺上好像有个洞，洞里有许多小虫子在那里爬来爬去，刺激我咳嗽。但当发正念的第三个五分钟一开始时，我立刻感到那个洞里一阵灼热，虫子消灭了，洞也填平了。灼热过后，肺有一种温热舒服的感觉，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那么渴过。选自文章《几十年的沉疴顽疾都好了》。在媒体的繁忙工作中，在每一件事情的处理上，对每一位参与其中的人都是实实在在的考试，只不过针对不同的人考的内容也不同。有考我们遇事有没有无条件向内找的，考我们有没有百分之百信实信法的，有考我们配合和圆融的。每一次事情出来了，只要想起对师父的承诺，无条件的向内找，事情真的是会出现意想不到的转机。看似很难的事情，看似无望的事情，在向内找修自己的过程中，却能实实在在变成好事。修炼到今天，我很少会和同事或其他人说我向内找了，因为往往这样说的时候都没有向内找，只是流于表面，或者是想要去符合师父在法中对弟子的反复叮嘱吧。我深切地体会到向内找是一种状态，看到什么听到什么，自己就找到差距了，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自己就归正了。真正的向内找是无条件的，不管别人对错，不管表现出来是谁的问题，错的也一定有自己。在这种状态下，我的思维模式也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以前老是会用法的标准去衡量别人，看别人不在法上，现在几乎就看自己的问题了，而整个人会充满一种乐观的情绪。比如我晚上在家背法时，孩子有点吵，以前会抱怨，现在经常想，太好了，是师父要考我背法的功力了，看我在嘈杂的环境下能不能专注地背法。果然自己的心马上静下来，背法也不会受环境的影响了。选自文章《在修炼上下功夫，体会无求而自得》。言为心声，人的言论反映其人格品行。对为人处事，有人说高调做事，低调做人，也有说90度做事，45度做人。意思是做事用垂直的角度，下大力气，正直踏实肯干；做人要45度角，俯首谦卑，不虚张声势。谦卑低调属于有德行有内涵的人，而张扬卖弄必是缺乏自信，内心空虚之辈。如果一个人的形象光彩照人，自己却像不知道一样，从不介意；如果一个人才华满腹，却在不被人知道的情况下默默付出，这就叫德行修养。而喋喋不休的自我表白，津津乐道的炫耀自己，即便真有才能，在表白和炫耀中也大大折扣了。法轮大法修炼者应以强者的资本，弱者的姿态，在修炼身心、注视正法的同时，为世人树立起高尚的道德楷模。更何况在当今非常时期，全宇宙无量无际的神都在看着这小小的地球，注视着每个修炼人乃至每个生命的一丝一念。在神的众目睽睽之下，还用得着自己表白炫耀吗？望同修们向内找自己，除去虚荣心，老老实实地修炼自己，完成肩负的神圣使命。选自文章《潜意虚荣心》。从11月9号上午起，中国大陆部分新唐人用户电视节目只有图像没有声音，请按以下的方法调试：使用机顶盒遥控器，按节目信息键或半音键或 F1 键。机顶盒不同，遥控器也不同。出现音频模式设置之后，进入声道设置，把左声道或立体声改成右声道即可，按确定或退出键即可。选自文章《如何解决最近大陆新唐人卫星电视没有声音的问题》。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